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讲义003第80页。在上一周末课末的时候，对于讲义的第80到81页的内容，我个人说明的并不是很有条理，也许也基于这样的缘故，会导致听众大家在学习的时候理解上会比较有挚爱。因此今天再重新的来说明一次，在黑板上所写的是将这一段的一些难辩简化有条理的列出来，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说，在辩论的过程中，世亲是怎么样去回应外能的执难。好，那首先我们当然先要理解世亲对于三颗的蕴处界他的判设。他认为蕴是假有，处跟界是实。蕴为什么是假呢？主要是基于世尊亲口所说，聚意是蕴意，也就是说，只要是色受想行识任何一蕴，它必然是借由积聚合合而成，才能称为蕴。所以那个聚意的聚就是积聚的意思。在我们这一份讲义的第71页所列出的经文，是以色蕴，以色蕴作为一个事例。比如说以色蕴来讲，将过去色、现在色、未来色等等这些物质性的总聚为一蕴。那既然是借由这么多的内容而积聚合成，称为蕴，代表它是一个合合相、合合物。那么因此世亲才会主张蕴定假有，如在讲义第80页科判居结成的地方，是故如聚蕴定假有。基于这样世亲本身的一个理由，还有他的一个宗旨，外人就来问难。如果按照世亲你自己的说法去定义蕴是假有的话，同理十二处中的比如说前五根或者是前五境这些有色处，五根五境都是物质性的，所以称为有色处，这些也应该是假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外人他认为这些内容，比如说举眼根来讲，单一的眼根即为不能有去见色的作用，必然是要怎么样，多数的眼根即为合聚之后，这个见色的作用才能够生效。所以如论文所讲的，眼等即为要多积聚成生门故。因为触的定义就是生长门，去生长心或心所法，借由眼根缘色那升起眼识，还有相随的心所，相应的心所。好，所以外人的执难似乎也相当有道理，似乎也相当有道理，尤其他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眼等即为要多积聚成生门故。单一的眼根即为，一个眼根即为是没办法去见色的。这样的问难世亲怎么回答呢？所以接着 讲义的第81页，论文的第一行，他的世亲的主张是，在这么多积聚中一一即为，其实是有它的一个作用存在的，这是他的一个理由。但是有理由是不足以说服对方的，所以他举了一个立敌共许的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论文的第二行，在12处中的根尽和合而生其事。既然他这两个这两处，比如说以眼根去缘取色尽而生其眼事，既然他有生起眼识的这个结果，代表根跟尽他有发挥相对应的作用。然而重点在我们立敌共许，彼此间都将什么眼根以及色处立为不同的处，就是12处中立为不同的处，也就是眼根当然不等于什么色尽嘛，不相等，所以才会有12处，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根尽相助共生事，所以代表根有根的作用，尽也有它个别的作用，所以作用是怎么样？个别，但是却可以和合，大家一起发挥它和合的效果来升起怎么样？眼识，如果以眼根缘摄境的话，所升起的都是眼识。如果你不承认的话，你不承认我的例子，那么相对你就无法去认定处有怎么样12种，应该只有什么6种。但是因为彼此甚至12处，这个是什么佛说的，也不是后人所立的，这是佛讲的。好，所以两者合合可以看出根尽它个别有效果，同样的眼根整个这个总合物一合相，它一一的即为，里面各个也必然有发挥它的效果，才能让整个眼根怎么样去见色，这样的作用产生。所以世亲论主呢，他很厉害，举了一个立敌共许的事例来去说服对方，来去说服对方。好，所以如我们黑板上所表达的，所表达的前三段内容。好，那么这样的内容在我们前导讲义有探讨过，所以请大家翻开《俱舍论前导》的第19页。导师在说明《俱舍论》的宗旨时，列出了3项。第一项是非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中，第二项是全盘论就重点评破，第三项是随顺经部，但不限于经部。不限于经部的例子，导师所举的就是世亲对于3颗的假石判色跟经部不合。所以如讲前导讲义的19页下面下半页的科判2不限经部刮胡一的内文，导师提到，但从俱舍论的全体去看，重要的论义而与经部不合也不在少数。接着导师就举一个事例，内容是先谈到经部认为处是假，为界是实，然而世亲的看法是处与界都是实有。好，导师说到这里面含有重大的歧义，接着举俱舍论卷二中引用到经部所说的违法因果实无作用， 那么含义是什么呢？请翻到千岛讲义第20页。站在进步的立场，请直接看到双圆圈的第二个圆圈下一行，讲千岛讲义20页上半有两个双圆圈，对不对？第二个双圆圈的下一行，进步以为刹那生灭的诸法成为现实的活动是一种综合活动，这样动态的作用是观待它而成立的，借由这样观待而综合所产生的作用，进步认为是假有的，是假有的。好，基于这样的一个定义，他们才会讲违法因果实无作用。在这个主张之上，接着就提到进步他举一根圆镜发誓的作用来说，眼根一即为是没有作为眼视所依升起眼视的作用。同样的，眼根所缘的色境的一一即为也是没有作为所缘的对象而升起眼视作用。一一即为都是不带有相对应作为事所依或者是事所缘的作用。好，眼视智体也没有一根即为缘色即为的作用，因此根净视如果就单一即为而论的话，事实上都没有作为所依所缘乃至于了别的作用存在。那怎么样才会有作用呢？接着谈，在即为和合中，在能依所依、能缘所缘、能见所见、能了所了的综合相关中，作用都是假有的。只要谈是一种相待性的，或者谈是彼此间有能所而产生的综合作用，在进步的认为都是假有的，都是假有的。所以他们，所以进步会认为三颗中的运是假，处也是假，唯有界才是实，唯有界才是实。进步他是就站在相当静态的一种论述来去阐明。好，那么世亲是怎么样去看待的呢？请看到下一颗。俱舍论的见地不同，如俱舍论卷一所谈到，多积聚中一义即为有因用故，也就是我们第三份讲义第81页的第一行论文。好，那接着导师说明了，我们看前导中前导讲义中导师的说明。一即为当然不可能为一为缘而生事，作为事的所依或所缘叫做为一为缘。一即为当然不可能，但众为积聚所以能作为所依或所缘，正由于为缘的作用，一即为是有的。这个例子就像我们之前在探讨合即或合合，有举到一个所谓的众盲喻一样的道理，也就是当整体它能产生某一种功效的时候，代表整体中的单一分子，每个单一分子必然也有存在它的功效。 那么整体才能发挥它的效果。也当然啦，前提是单一分子彼此间的性质作用是相同的，这是一个前提。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虽然如果从逻辑上来说明，单一的即为不能作为所依所缘的而生事，这个从事实上当然找不到这样的一种可能存在，但是从道理上来去做说明，当一合相的物体它能够有发挥某种功效的时候，代表这个合物本身的单一组成元素都有这样的能力存在，才能让整体发挥如此的效果。好，所以导师才会说，众为积聚，所以能为一为缘，正由于为缘的作用，一一即为也是有的。如此一一法性不但是志向有，待它的作用也是实有。导师说这正是阿毗达摩的见解。阿毗达摩论是立胜一时有，世俗假有，就其实世俗中世俗性胜义固有，即胜义中依少别理立为世俗非有体义。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说明世俗其实不离于胜义，依胜义而成世俗。那么世俗的总实相用虽然不能说是有，但是不能去否定掉它个别的实用是没有。那复复得证，也就是说个别的实用是什么样？有的，是有的。好，所以导师举这样的例子来去说明，俱舍论本身虽然随顺于经部，但不限于经部，在这个重要的论义中就展现出两者间的差别。好，接着再请看到前导补充讲义的第三页码是19-20。开头是第19页的开头是标题是和合与合集。那么第一份所引的资料是《新空学探源》的第162页到164页。导师在《新空学探源》所论就的更详尽，如前导补充讲义第三份的第19页，导师先引用了顺证理论的内容，里面他摘录了上座势力罗多对于前五世的所依所缘观点是如何。论文有提到即为一不成所依所缘是故。接着导师就说明，经部的意思是说，根是事的所依，境是事的所缘。我们在一一单独的即为是不能发事的，能够发事的根是众为的和合聚，所以既然是和合，因此必定是假有。那么根是如此，境也是如此，因此从有色根，也就是前五根还有前五境，都可以推论到众为和合是假有，因此实色处是假和不实。现在我是跳着念到这一段文的倒数第四行，由实摄处的假和不实，在推力 待推力道意法这二处也是不实，因此完成了十二处皆是假有的结论。那这是进步跟进非实的基本见解，有不则不然。那么有不的认知是以五根发进发誓取进，是能得法的志向。好，我们在下面的这一段有先就是净空学探源195到198的内文，导师有提到为什么有不将运也认为是实有，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段引文，运因假有多时积极共所成故，如具如我的下面内容，导师的说明，请看到下面内文的第三行，他的观点，这边的他是指有部，有部的观点是注重在句中的一一法，而忽视总句的本身。所以有部师的意思，运之句意并不是说句，而是说一一法。好，接着举例，如说人类如何如何，并不是离开一个个人而说另有一个人类的类性。应该怎么理解呢？应该是说从人类共同性而说一个个人是如何如何。所以在这样的前提，有部它是着重在色蕴乃至于识蕴它里面组合的一一分子，那一一分子是实，所以说蕴是实。好，那么进步的看法刚好是相反，它是着重在整体，它是着重在整体，以蕴来讲它就着重在整个蕴，它是有和合句，因此说蕴是假。好，那请翻到20页，为什么有部认为处是实有呢？请看到20页第一段引文的下面内容解说第二行，有部说，有框起来，有看到吗？有部说根净和合生是，有看到吗？好，它里面同样是谈到在这样整彼此和合的关系中去注重他每个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所以说在和合关系中不能说没有根净智体作用，不能说没有，也就是怎么样肯定他根与净的智体作用是有的。好，那下面就举例了，眼视升起而见色，虽然还要带其他的因缘，但是见色不能说不是眼根的作用，所以说见色它必然是需要眼根来发挥它的作用。好，那所见的对象这个色境，知道它是清而不是其他的显色，这也必然是净它发挥了智体的作用。好，所以虽然根净和合而生是，是一种和合综合的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成果，然而仍是一一法的智体作用。好，那所以不管是对于运也好，对于处也好，我们都可以知道有部的逻辑还蛮一致性的，它所着重的都是怎么样在和合句中，或者在彼此交关彼此交互的关系中，单一法每个法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每个法是实有的，所以他认为运是实有， 处也是实有。但是同样的经部，他的意见完全相反。只要是一种和合的关系，或者是一种相待彼此间而产生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情况，必然要说它是假有。所以在下面的引文，接着导师的说明，经部的主张不然，这些作用只是因果和合，不能割裂开说，属于某用，属于某法。好，所以接着就引了一段文，里面就提到经部师的一句名言，违法因果实无作用。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经部师认为作用是假有的，它只是在因缘和合这样的条件之下而产生，依着事情假案例的言说。经部师这样的一种观点也很有道理，看导师怎么说明。导师说，否则你说眼根本身就具有建设的作用，那就应该不带因缘，而眼根能够一直将建设的作用持续着，不会停止。既然眼根需要带其他的因缘才能建设，可见建设的作用并不是眼根自体它本身就能够去完成达到的。你这样说起来也似乎挺有道理的，对不对？而且这样的道理似乎还更为接近我们所熟悉的大圣中观的思想，着重在怎么样彼此间因缘和合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导师接着提到，这思想很接近大圣空中，比如说龙树提婆，他去破根自性，也是用类似这样的一种论辩方法。好，那么接着老师就提到有部跟经部的差别。有部他是着重在以法体为中心的观点，摄用而归体，那么依法都有它自体个别的作用，所以用也是实有。经部它是否定作用的真实性，那么也就否定了这种自性用。那么所以十二处是假有，唯有因果性的十八戒才是实有。好，那么以上这两段就是针对俱舍论卷一我们第三份讲义80页到81页补充的内容。那在81页科判西论主的会通，是基于因为大毗婆沙论是有部相当重视的一部论书，里面记载了阿毗达摩论师认为即为是色界，即为就是色界，就是色处，就是色蕴，而不是说即为是色界的少分，乃至于色蕴的少分。那么世亲面对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种论调，必须要去会通，所以世亲的会通就是说，阿毗达摩的论师是于分中假位有分，他举世间都能够了解的一个事例，也就是当我们衣服烧起来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说，哎，我衣服的哪个小部分去烧了，而会说，比如说啦，我们家如果闻到油灰处啊，你也不会特别去强调说我家厨房的哪里的哪里起火了，你一定，我们一定就是喊我家失火了，但不是，也许不是真，那时候一开始并不是整个家都完全着火了，一开始也许只是某个处所而已。好，所以 同样的意思，是经来会通《大毗婆沙论》中《阿毗达摩论师》这一句话，即为即是一界一处一运。如果真正的道理来讲，不能说即是，而是应该说即为是一界的少分，一处的少分，乃至于一运的少分。所以释经才会讲，此因于少分而假安立说是有分。前面的分是指某个少部分，那有分是指整个全体。好，接着请翻到讲义第82页，在辨明完运处界的假实之后，接着探讨的是释迦牟尼佛世尊为什么要开演个别的运处界，基于什么样的道理。好，所以论文提到，何故世尊于所知境由运等门作三种说，也就是我们所知的以有为法或者是乃至于一切法这样的对象，世尊基于五蕴来开示有为法，基于处或界来开示一切法。为什么要分这三类的差别说呢？好，颂曰：于根乐三故说运处界三。好，第一种是依着所化有情有三种品类的差别。好，所以科判一是所化有三品，它是在解释寄送的于根乐三故。第一个有情于有三种，第一个所于的对象，也就是对于哪些对象比较懵懂无知的。好，如果是对于心所比较不清楚的，将心所执为是我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什么运。好，那如果某个有情，某些有情他将色执为是我的话，也就是他专重于色，那么就开示十二处。好，那如果某一类的有情对于色心执为是我的话，那么就开示十八戒。理由是什么呢？对于心所执，五蕴中我们来写一下，它是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好，所以有将有情的身心分成五个种类，有色，然后有受跟想两个心所，还有行运以及识运。好，所以也就是将心所中相对于十二处还有十八界，是不是把心所说得比较明白一点？他有列出了受想还有在行运中的相应行这些心所。我们十二以五蕴跟十二处作为比对好了，请问十二处是哪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但是有没有明确的看到心所？有没有明确的从这十二处的相目名相来看，有没有明确看到有心所的名相？眼耳鼻舌身，这是心所吗？不是吗？意本身是心王，好，所以目前看不到心所，对不对？色身香味处，这也都是所缘境嘛。法里面有包含心所没有错，可是呢 至少从它的表面的名称没有看到心所，对不对？好，十二处是如此，那么十八界呢？十八界也只是多说了，把十二处里面的心王说得更详细，加了什么六个识嘛，眼识乃至于意识识，对不对？那么是不是也没有明确的，没有明确的心所的名目存在十八界？也没有。所以蕴处界当中有比较明确的去说明有心所法，只有什么在五蕴才有，至少他提到了什么受想还有行蕴里面，行蕴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然后相应行。好，所以为什么会将惑于心所种植为我这样的一类有情去开示五蕴呢？也就是说告诉你，你的身心状况中你所执的心所法，你把它执为一个实有的神我，但是事实上呢，它是应该怎么样，有情身心的一个事实应该是有受有想还有种种其他的心所作用，并不是单一的神我存在，懂这个意思吗？如果对蕴不懂的话，我们再跳或为于色，重点是在为于色，止于色，他对于色比较蒙昧无知，所以将色执为是我。后面这两句他省略了种执为我，所以这可能是在翻译，或者是也许俱舍论的本文梵文的本文就省略，这不太清楚。但是如果完整的意义表达，应该是说第二类的有情是为于色种植为我，也就是他认为什么是我呢？对于物质性的他执为是我。所以对于这样一类的有情，世尊开眼了十二处。为什么？十二处中将色分成了占了十二分之几？请问一下，十二处中有关可以包含在色蕴里面的有几项？十二分之几？十二分之十嘛，对不对？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色声香味触，所以是不是比例占的比较高？比例占的比较高的意思，也就是说说明的比较详细，相对于精神层面的还有法处来讲，他们只占了十二分之二，六分之一而已。但是呢，六分之五的成分都是详细的将色开眼的比较怎么样，详尽明白。也就是说如果你将神我是寄着在这个色法上的话，那么世尊就详细的跟你讲色法其实可以分成很多，你在这上面其实也找不到一个神我存在。好，所以同样的道理，那如果某一类的友情所蒙昧无知的对象是包含了色还有心的话，针对这样的友情要说什么样的内容开眼的比较详细呢？就要开眼十八界。原因就是因为十八界中是将十二处的意他讲的更详尽，尤其是在精神层面又多讲了六个心王，对不对？好，所以基于这一类的友情，需要以十八界来去破除他执我。好，所以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要讲五蕴？因为五蕴讲心所是比十二处十八界更详细，所以对于会将心所执为我的友情，需要以五蕴来去破除他的执我执。如果他所执我的一个所依是在色法上的话，那么针对这样的友情，就必须要详尽的去跟他说明色法的内容，因此要开眼十二处。好，如果另外一类的友情所 指我的对象是在色心上面的话，就需要开眼十八戒。好，所以依于有情蒙昧无知有三类的差别，因此佛要个别去针对这样的有情说明蕴，或者是处，或者是界。好，那么所余分三，那么依着根性的立顿差别也分成三种。比较立的，比较立的，或者是中间的，或者是比较愚痴的，或者是比较愚痴的，那么也分成蕴、处、界。也就是说，以相目来讲的话，以相目来讲的话，五蕴所讲的相目是怎么样？最少的。那么十二处呢，是中等的。讲的最详细的是十八戒。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像比如说，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在早期的般若经，由于所受化的对象都是立根的菩萨，所以所开眼的基本上都是圣意的角度。但是呢，为了要让般若法门能够普及，所以慢慢的就要讲的比较平易近人一点，说法的内容也就要比较怎么样，多才多姿。或者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大家有看过阿含经，阿含经的有一些知识性的条文，至少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这样，世尊会问说，色是无常吗？比丘就回答是无常，无常故苦吗？苦，苦故我吗？无我。好，那圣弟子就解脱了。我们看完这个之后一脸纳闷，为什么这样就可以解脱？好，那么对于立根的人，他不需要开眼太详尽的，他就能够怎么样体会世尊所讲的法义。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也许每件事都蒙昧无知的，那么就要讲的比较详尽。好，所以依着根有三类，立、中、顿，所以所开示的立根的讲的比较少，讲五蕴就可以知道无我了。那么对于中根的就需要讲多一点点，讲十二处。如果对于根性最为驽钝的，就需要开眼的最详尽，讲十八戒，来让这样的友情能够通达无我，乃至于解脱涅槃。好，那另外呢，是依着友情本身所耗耀的，也可以分成三类。如果他所耗耀的是简略的，那么就不能讲太多，讲五蕴就好了，讲十八戒他会受不了。同样的，如果他是耗药不多不少的，中间值的，就讲十二处。如果他是喜欢听很详尽的，讲得越多越好，就讲十八戒。这个案例呢，在戒法上也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公案。有一个比丘，他跟阿难尊者反映说，哇，世尊治了，比如说以我们现在四分律来讲好了，世尊治了250条，他说哇，250条太多太多了，我没办法做到。那阿难尊者呢，他就跟世尊反映说，有某一位比丘他觉得他做不到250条。那世尊其实知道那位比丘的根性比较特别，他就去说，你把那位比丘请过来。那世尊就问他说，250条你做不到，那三条你能不能做到？他说三条，蛮划算的。哪三条？世尊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三条你做得到吗？他说我做得到啊。哦，那好啊，你又可以继续做比丘了。那这样的根性的人，他不喜欢太繁琐繁杂的，他就是好略，就是我们这边好略。可是我们反过来讲，以这样的公案来讲，能做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严格讲起来比250条还难做啊，对不对？尤其是自尽其意，不只是在外向，甚至在内心都要清净。好，所以因为众生的根性有如此的不同，因此佛需要因应，因应众生的不管是烦恼病也好，或者是根性耗药等等，和开演不同的法门。好，所以最后结说，如其次第，世尊未说运处戒三。所谓的如其次第，就是运，就是配合上面的于心所，或者是立根，或者是耗药简略的，乃至于说明十八戒，就是配合上面的于色心，乃至于顿根，或者是耗药广闻的。由于下个段落是另外需要比较完整的说明，我们就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休息10分钟。